晃个身，把自由门踢你就晃个身，工作有压力你就晃个身，妈妈要骂你你就晃个身，老婆要揍你你就晃个身，人生总会有奇迹爆发，外面的噪音总叽叽喳喳，想不起干回忆呀呀，喝口白开水也一啦啦，晃个身晃个身，做个开心的社会人，晃个身晃个身，他是你的树，你是他的风。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晃神电台，我是张宁马。
他最后还有口音，他大增。
你不能对 AI 要求这么高。哎，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刚才创作了大概半年左右的一首主题曲。
哎呀，太长，这一段没更新呢，就是在创作这首曲子。
大家可以再听听我朗诵一下歌词好吧。生活，
哎呀，你可别，你费了这么长时间写的，三分钟就写完了，你可不能这么再念一遍了。
哎呀，知识产权一下就流出了。
对呀，
这个是生活有问题你就缓个神儿。工作有压力你就缓个神儿，妈妈要骂你你就缓个神儿，老婆要揍你你就缓个神儿，人生总有七七八八，外边的噪音叽叽喳喳，想不出答案咿咿呀呀，喝口白开水也哩哩啦啦，缓个神儿缓个神儿，做个开心的社会人，缓个神儿缓个神儿，他是你二叔你是他大神儿，
为人。
哎，不是说
短短几句话就暴露了你的这种性别歧视的这种性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只能是老婆打老公就还得缓个神儿？那老公干老婆那种啊？
你他妈谁是谁性别歧视啊？
为什么
老婆打老公
啊？
那叫爱啊！老公打老婆那不是人，
分地区分地区，东北有一些老婆打老公真的也不是人。
你这么说
挺不是人的，
我就不乐意了。像我这种女权主义者吧，就和你们这种山东人，
像你们这种女人吧，
就现在咱们就要拉地图炮了，是不是？
必须的啊，偏见才能产生流量。
这是我老婆偏见
啊。你先把你那份吃完，再吃我这份。
不行，咱也不能一直播主题曲，多少还是得选一点别的曲。
再写一首，你再写一首。你就靠这个功夫劲儿，你再写一首，
就咱不播了呗。就
对，咱就哎录着音，假装你在创作，好吧？
哎，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就是跟主题曲不太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话题，
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冥想啊，可以把这个音乐稍微推大
啊。当当啷的当，
朋友们，如果你感觉生活有问题，可以冥个想；工作有压力，
你还是找艾老师给你录一，
可以冥个想；妈妈要骂你，你就冥个想；
老婆要揍你，
嘎吱窝要刺挠，你就挠个痒，
就快一快。
哎，为什么要聊冥想呢？
因为这事儿咱们擅长啊。
啊，为什么呢？因为金一鸣爱想，是不是？
刘大明不能爱想呗？
刘大明瞎鸡巴想啊，
眼睛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要冥想呢，因为前一段这个工作比较忙碌嘛。
这真的太跳跃了，刚才那么滴当当滴当滴当，
我都跳过来了，你就跟我跳过来吧。
我让我
周仓不是跳过去了，
唐唐也跳过，
跳吧，跳下去就是融化在，咱就跳了。因为前一段工作比较忙。这个人一忙之后啊，就很难找到疏解压力的出口，因为正常如果你忙一天闲一天，那你压力不就也就疏解出去了吗？
我有个朋友他有啊，喝酒
啊，
抽烟
啊，那你点我呢？咱俩是一般朋友，
你又不是烟，你点不了。
所以呢，我就想找到一些这个可以让自己感觉这个舒缓的办法
啊，
找了很多呀。
哎呀，你可不能上楼了。
啊，对，上过下来了啊，那个消费太高，得找点便宜的，
尽量往楼下走。
最后我就选择了冥想啊，这个一开始我觉得冥想是个挺玄学的东西，因为它是宗教起源嘛，就像什么印度教啊、佛教，然后道教，
哎，
瑜伽，就是当中其实都有这个冥想的部分
啊。
但是呢，后来很多。这个属于是一种什么文化输出又回流的一个东西，冥想，就本来它是源头啊，是在东方的，就是东亚包括印度这一片， 但是呢，在那个这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时期啊，被披头士
Beatles
哎给传播到美国了，因为当初是那个约翰列侬，他跑到印度带着他那帮小伙伴在印度学冥想，然后回到美国来传播这件事儿，然后又通过很多对脑科学的研究啊，发现其实冥想能够带来一些气质性的改变。这个是在我们东方领域是没有人谈及这一块，就是说我们只是感觉身心愉悦，是更多是精神层面的。
你嘴不要瓢
啊！
好嘞，
你不要瓢，
我不能
啊。但是呢，当他被很多现代医学进行检测之后，发现长时间的坚持冥想会使人的海马体，就是管记忆力和判断能力的那个地方，不是海绵体，别看了。
哎，你怎么跑我包袱呢？
你那个表情一做出来啊，我知道你夹不断那根屎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使前额叶，就是你的大脑门、脑门后边的那一块脑组织啊，厚度增加。
然后呢？
然后其实这个就像，
就论斤腰能多卖点钱。
你要是想当这个脑花上四川，你就去，你不要带上我，因为它的厚度增加，包括海马体变大之后呢，海马体变大，
你多少还是想说海绵体变粗啊？
怎么我没说错，
海绵体充血，
你说点能播的行吗？海马体变大之后，它就会让你的整个记忆力啊、判断能力啊得到改善。前额叶也是主理这些分析啊、情绪啊这些地方的。
它是一个主理人
啊，对，主理人，它就会使你这些就是心理上的指标发生变化。嗯，这个就是由气质影响心理的一个非常正影响的正相关的过程。所以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名人啊，
哎，
他们都对冥想有非常高的这个盛誉啊。比如说约翰列侬就不说了，施瓦辛格。施瓦辛格他在从那个影坛往政坛啊转接的时候，
这个大膀子也好冥想啊。
这个比较大，哎，你这个大连话说的可以。
这烟台话也这么说。
然后他就通过几周的冥想啊，让自己，因为他就吸引之后要去从政嘛，其实心理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他跟我们还有渊源吗？上德州从政去了吗？
对对对，后来把这个扒鸡推到了火车站。
他是卖扒鸡去了，不是从政去了。
包括像贝索斯，就是那个亚马逊的那个创始人，然后还有科比，科比就是他非常推崇冥想，他觉得在冥想中得到很多东西。
对，他好像很多这个处事方法挺东方的
啊，对对对，就包括其实这种艰苦奋斗。通过努力获得这种，其实这种想法特别东方
啊，对
啊，就是觉得
通过改善自己的修为啊，改变自己来改变啊，外面
修杰克曼、金刚狼
啊啊，
就是等等吧。
乔布斯是不是也
啊？乔布斯也是，所以活的不。
啊、
比尔盖茨
啊，
比尔盖茨基本上一周三次，每次十多分钟。就是我发现冥想这件事儿，首先是它不会消耗你大量时间，基本上要不然就是睡前，
对，
要不然就是每天可能十多分钟，
它
就能改善你的，至少会改善你的精力精神
啊，
会让你感觉更专注力会变得更强一点。
对，
嗯，
你第一次有这种体验是什么时候？
什么？
就是类似于冥想，或者说有这种。
我之前不是讲过，就是我有一个状态叫心流嘛，我觉得心流的状态和冥想的状态非常
像，
但是心流唯一不同的是，冥想是你不专注于什么，但很专注。心流是你专注一件事儿，把它做完，最后获得这个内啡肽的奖赏，就感觉哇，真爽。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政治老师，上还是个男老师，然后他的。虽然我们那个是个职高啊，但是那个老师的水平真的很棒，就是他无论是讲课水平还是这个讲道理的水平，我觉得都是应该是去更好的高中去教课的这种老师。他给我们分享了一段这个类似于冥想的这样一个场景，他说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就是用你的注意力集中的方式，用力通过我讲述的这些场景，你去想象一个事情
啊，很冥想
啊，对，就是让我们大家突然安静下来，闭上眼睛，然后他说你现在幻想有一汪湖水，然后突然呢 旁边的所有的你身旁所有的噪音都是风吹过湖边的这些麦浪的声音，或者说芦苇的声音，然后再想象这个湖面上突然下起了瓢泼的大雨，啊，雨声，然后让你想象那个雨声的声音。变形金刚来了
啊！没事，我给你配配声音。
还有人随地吐痰。等会儿我先上厕所啊！妈呀，厕所在哪呢？你是上哪去了？哎，但是
鸟鸣兽吼嘛，
我当时是真的是随着他的讲述进入了那种，就是幻想想象出了那种状态，而且想完了之后，就那几分钟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啊。那你是适合冥想的人，
因为他说话让我相信，然后当然他，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要催眠我，那我就很难，
那是另一
个
领域。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就说能让内心那个平静下来、放松下来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还很好用。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是推荐大家去冥想，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最近我整个这个身心状况啊都不错。
哎呦，
所以推荐大家冥想。但是呢，通过我这大概两三周吧，对冥想的接触。我也找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在初步接触冥想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以及没法坚持下来冥想的一些原因。
对，
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啊。
首先就是第一是冥想
一定不能找个女的在旁边躺着，那能行吗呢？
对
啊，
那就确实是静不下来。
或者是那什么事完了之后一块儿躺会儿，
就进入闲者时间了。首先就是冥想是一个效果后置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追求今天我想完了马上我注意力集中了，专注力提高，睡眠好了，其实这是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你要知道可能在所有我们能观察到的这些脑部的变化，它不像练肌肉，你今天练完回去已经充血了，就感觉我块变大了一点，这个感受是不直观的，但是你可能在三四周甚至两三个月之后，你会突然回顾发现自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哎呀，
而且呢点点滴滴的变化是最难发觉的。
对，
就是你每就像小叔天天在你旁边，你不觉得他长大了。如果说你半年没见，
对，半年没见
一看，哎呦变成大孩子了，
这长得也不像了，确实。
所以首先就是要明确，我们只有在坚持几周之后，然后这个冥想才能带来效果。第二个就是不要把冥想玄学化。因为很多冥想它的起始就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很多冥想呢它是有一些宗教要求的，
宗教色彩。
比如说这个佛家要求你怎么盘腿，然后怎么打坐，
对，
然后像道教说要手结印，结一个什么样的印，然后瑜伽要什么体式，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首先就给你身体上造成一个难度，就比如说你不本来就盘不了腿，
对，
但是为了
身体条件不允许，
为了达成冥想，
哎，
你第一步先给自己腿盘起来了，
然后就想着啊腿酸了，
对，
腿酸了，
那就是这十分钟之内你很难专注于别的事儿了。而且呢这个静止啊是由外而内的
啊，
就是我们首先要训练的是身体的静止，逐步达到内心的清静。
你别点头了
啊，对，是这意思。如果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求不胡思乱想
啊，
第一步就是要求在冥想时专注放空，其实不可能的，这已经是一个大师修为了，就是他一闭眼马上就内心澄澈，空即是色了，他就
入定啊。这好啊，这个。
所以不要对自己有这个内境啊，就是身体内部啊，有过高的要求，它是循序渐进当中一个自然的心流形成的过程。
对，
所以我看的这个人特别特别好，我推荐大家看啊，就是在哔哩哔哩上有一个人叫李冉在冥想，冉就是冉冉升起的冉，
就是再见的再去掉一横，
再见的再去掉一横啊，对，
因为这字我老不认识
啊。然后李冉在冥想，其实他有一个21天的课程是免费的，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初学者。
初学，
首先呢。他第一步是强调说效果要后置，第二步是强调说我们最好是从坐着开始
啊，
因为你很多为什么不能躺着啊，就躺着太容易睡着了
啊， 改善睡眠有一定帮助。
然后坐着的时候呢，他哎，我觉得我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目前阶段我最大的收获，第一个要求是，要集中清醒的放松。
集中，我操，这太拧巴了！集中清醒的放松，
对，就是你像我们正常的话，要不然就是清醒但很紧张
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放松，但是有点迷迷糊糊的那感觉，
啊、对对对，
就感觉很松弛舒适。
哦，
所以他第一步其实是教我怎么坐在凳子上，
嗯，
然后呢，脊柱挺直，
哎，
就是额头往上找，
肛门收紧。
但是当你其实差不多得有这种要求，但是他没说啊。然后你感觉自己坐得很挺直的时候，
嗯，
卸掉50%的力量
哦，
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整个后背什么的都很硬很紧，
还要拿着点，不能全卸掉。
对，
嗯，
但是为什么要挺直收额头呢？要保证你的整个脊柱是直的，
嗯，
这样你比较容易清醒。
哦，
你想咱们玩手机为什么很容易迷惑？因为整个人状态是卸下去的，
对对对对，
就特别容易迷惑。要求小朋友要手背后脚并齐，要坐直，不能乱动，嗯，其实和冥想差不多，
对，
都是让你保持一个比较
稍微略收紧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嗯，让脊柱直，让你的这种各种电信号能往上送。
哎呀，哎呀，啊，这都到这儿了，这都已经，
你看三体里讲啊，
我现在最爱看那个电工到时候修电，然后看你这个有感应电感应电到底有多少，
这生理电这是，嗯。今天听三体他们还在讲，就是后来他们不做那个思想钢印嘛，说人的思维啊，
嗯，
其实是在量子层面进行而不是在分子层面进行的。
哎呀，
为什么我们通过对分子层面的观察发现不了思维是怎么进行的？
哦，
它是因为它是在量子层面的一些反应。
量子和分子有什么区别？
量子剪头的时候什么发型都能剪，分子只剪分头。
分子就是光刷碗不干。
哎，分子
什么
大分儿，哎，来来来，
大分是谁呀，啊？
分子吗？
玉分呢？
嗯，然后第二步就是第一步调整好呼吸之后，他的要求就是别动
啊，
因为你一动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移动、潜意识里边，你的思维要给他传递一些动的信号，其实你就分神了
啊。
所以他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呢，你可以每次跟自己默念，
嗯。
哎，结果特别的有用。
这么长啊，这句话
不是不是
啊，
特别的有用。这句话叫“我不动如山”。
哎呦，
你别很普通一句话，但是你说完三遍之后啊，你真的感觉不动了，
啊，
而且你的感觉啊，你一下，棒，
哎呦，
坐这儿了，就好像你的胯沉下去了
啊。
他说身上有两股劲儿。一股劲儿是紧张的劲儿，是往上提的，
嗯嗯，
一股劲儿是放松的劲儿，是往下沉的，
哦，
往下沉的劲儿是通过胯，
好有道理哦，
沉下去的，
嗯，
然后往上提的劲儿是通过额头提上来的，
嗯，
你只要让这两股劲儿保持平衡，
嗯，
你就能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又不卸掉的状态里边进行，
哦，
然后你在这儿告诉三遍我不动如山，
嗯，
我不动如山，我不动如山，
哎，
然后你真的不动了，
嗯，
然后你就能在，就是我属于那种心还不算静的人，我经常走神儿啊，
嗯嗯，
但是他说没关系，
嗯，
因为你宁静的话是很漫长的一件事，
宁静确实是胸挺大的，
拔不出来
了，我老走神儿，你看这玩意儿，哎，
你得练啊，你
得
练。我现在能在就是每次可能16-17分钟的一个练习，我能在最后2-3分钟，
嗯，
真的就忽略掉所有的事儿了，就是你的那种宁静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了，
嗯，
就是你在最后的话是真的是一种空，
哦，
就是你是忽略身体、忽略呼吸、忽略什么的这些感受的，
哎，
叫，享受这种主动去被动，
哦，
就是你主动体验所有的被动，
明白？
就是呼吸是被动的，
嗯，
坐在这是被动，你重力拖着你是被动的，
哎，
是一切就主动去感受被动的东西。我觉得让你受用，让你舒适的，
嗯，
全在最后这一点点的空间，
啊，真的是
空间当中。
当你真的入定的时候，你在那个状态里的时候，会我有过这种感受。
对，
会很舒服，对，
嗯，然后这个，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就能持续非常长时间，
嗯，
就是你看老僧入定，嗯，可能入定几个小时，10个小时这样的，嗯，但是呢，我们可能因为身体的种种紧张，
嗯，
就是
需要训练，确实需要训练，
对，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
嗯，
他说就是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很多人刚刚开始接触冥想的时候总会感觉身体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嗯，
后背酸，
对，
腿酸，
嗯，
身上痒，呼吸困难，就真的我在这跟你讲话的时候呼吸很流畅，
旁边狗舔你你也不敢动，
但是你坐着冥想的时候你会感觉喘不过来气儿，
嗯，
不知道为什么，你明明你什么都没干但你感觉喘不过来气儿，特别紧张，心也在这悬着，那这些是为什么冥想给你带来这些感受？其实他说是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些感受，
啊，
但你没有内观，你
对
你平时你干这个干那个，你感觉不到这些事儿。
对，
但是你静心下来的感受自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怎么喘不过来气儿？
嗯，
其实是你日常呼吸就很浅，我怎么后背酸？是因为你日常就在酸，但是你在通过调整姿态的方式，你让它不酸，
嗯，
但其实体态就变得很差。
嗯
啊，这就是其实第一周整个所有的训练都是围绕着让你定下来啊，沉下身体，沉下来。
嗯，哎呦，太好了！
有没有点感兴趣的感觉？
当然了，我很感激，因为最初的时候有这种体，就是有这种跟冥想相关的这种感受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那个高中老师，后来我那个办健身卡，然后那个他的瑜伽课，到最后都会有这个环节，最后的十分钟。教练会让你躺在地板上，当然他这种就是让你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经过了差不多40分钟这种身体拉伸，你已经很疲惫了嘛，
嗯，
然后他会让你躺下，然后把灯光调暗，然后慢慢引导你说注意你的呼吸，
嗯，
然后注意你的，比如说你现在能感受到你的中指是什么样，中指指尖的感觉啊，小指尖的感觉，
嗯，对对对，
在关注你的肘关节，再关注你的脚趾，从脚趾尖开始，你就会随着他的这种
到哪部分你睡着的？
我一直没睡着。
你太适合冥想了。
对，就是他最后他引导完之后，让你自己在那儿再歇一会儿的时候，我会很放松，但是也一直睡不着。
我就是，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李冉这个老师很好呢？
嗯，
因为他知道初学者，他应该是从挺年轻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儿，
嗯，
后来他也去了印度，也去了很多这种修行，他是理解你初入门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事儿阻碍了你冥想。
对，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一点还挺触动我的，就是关于睡着这件事儿，其实所有流派的冥想都希望你在冥想当中保持清醒，
嗯，
就虽然你是空但你是清醒，
嗯，
在空当中。
对，
但是呢他对睡着有一个别的看法，他觉得为什么就是古人要求在这个清醒当中，
嗯，
因为古人整个睡眠周期会长一些，天黑就睡，
就是，
天亮就醒，
嗯，
他的生理周期非常均匀，
嗯，
所以呢他其实不太遇到睡眠上的很重要大的问题，
嗯，
但是现代人遇到很多睡眠上的障碍，如果你在冥想当中睡着了，不失为冥想给你带来的好处之一。
是，
你看那个美国海军，不是他们有一个海军睡眠法吗？就是冥想，其实就是大家听着说脚步放松，腿部放松，怎么着，然后在过程当中就睡着了，因为在海上非常有浪有摇晃
荡漾的那种感觉，
很难睡着，所以你要保持战斗力就得给他们一个很容易睡的方式，
深度睡眠嘛，就是你刚才说你那个比如说你冥想的最后两三分钟可能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体验的时候，就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你在睡眠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深度睡眠，其实时间不用很长，
嗯，
但是它对你身体的放松的那种效果会成倍数成量级的那种增长。
你看就是佛教，
嗯，
它的冥想啊其实跟这个刚才我说这一套，
嗯，
就是特别的统一，
哎，
佛教首先要叫止禅，
哦，
止禅叫Samatha，
止禅
不是，就是停止的止，
哦哦哦，
就是首先你要静止，
哎，
这就是身体的部分嘛，
不能照静止，
哎，哎要静止吗？
不要静止，
叫以止为静止
啊！我操，显得臭吗？
那你就以撒泡尿为静止，
以止为静，以止为健，
啊，差不多，
这是通鉴啊。
首先要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
嗯。
然后你才能进入，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地方
啊，
这个是我在了解佛教这个冥想之前，
啊，
我已经体会到的，就是佛教讲的是要专注于一个对象，但是其实你专注的这个对象它是不存在的，比如说
第二次相亲，
哎，什么玩意儿，啊，比如说一个光点
啊，
哎，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接触佛教这堆东西之前，我已经有了专注一个光点这个想法
啊。什么光点？就是大脑里的一片空白。
因为你看闭上眼的时候啊，其实有些时候眼前会晃一些颜色啊、光点啊。
对，
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我飞那个厦门的飞机上
啊。
然后我在飞机上，因为整个那个环境全是那个白噪音
啊，对，
白噪音，我就很容易进入了那个专注状态
啊。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眼前有一个绿色的光点，特别像什么绿呢？就是翡翠的那种，有点通透、带点亮光的那个绿。
哎呀，那个可能是八千多，小万吧。
你少看点了，这可不行带。然后就是那种通透的绿感。然后它在我的眼里不是静止不动的一块绿，它是随着我的呼吸，就是你吸气，它就像你的肺一样，张开，然后呼气收缩，张开收缩，就这么个过程。所以我就是跟这个绿点在这玩，哎，我就通过呼吸对它的观察，我很快就没有自我的这种感觉了，我就进入了这种心流的状态了。它包括佛教希望你关注呼吸，光点，或者一些字词，比如说你马咪哦马咪马咪哄
啊，
什么
什么，波罗切地波罗僧切地切地桑那厄
心经，
哎，
是吧？
对，切地切地波罗切地波罗僧切地切地桑那厄，
还有村村大卡尔比，
什么？
搜普，
我刚才这段是真的有含义的，
我知道心经嘛，我就告诉你，我这段也有含义的呀，
那段是
烤牛肉和鸡什么什么拌鸡肉。搜普勾鸡，搜普勾鸡，
勾鸡是山东的一种扑克牌玩法，
勾鸡就是挖土鸡，
什么玩意
儿？然后呢，佛教先讲止禅，就是你先身体静止，然后要观禅。但如果你把这个放大啊，这个又像表演当中的那个，哎呀，两个表演流派。一个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希望你是自我，你融入演员，其实就是止禅的部分。你把我变成我，就是你不再以一个表演别人的心态。
对，
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不再去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个员工，我是个儿子，我是什么？但是你是我，是我的这个角色。但是呢，
我就是张尼玛。
然后观禅、
就是
观禅就更像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是讲你要凌驾于角色之上、以一个超我的姿态，
上帝视角
来观察你在表演的这个人物，来调动他的行动、因为你是一个观察者，所以他的行动就变得合理起来。
哎呀，
像梅兰芳就是另外一个流派了，是所有行动是在规定轨迹当中的、就是每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京剧是在规定轨迹当中的。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相通的，你就像那个中科院，之前有一个学者啊，他到晚年的时候，有人说他晚年不保，也有人说科学的源头，科学的终点是玄学，他最后研究叫什么量子佛学，
好像挺多科学家到最后都这样的，
因为一旦进入这个，为什么那咱再说回来啊？
哎，
为什么《三体》里那么多科学家自杀了？是因为他们研究到量子层面的时候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了。其实这是对于量子层面
是不是信仰的破灭？
我觉得算
是
一种了。
对，
因为其实到量子的层面，我们也发现，就要不是怎么有薛定谔的猫呢？发现有了叠加态，有了坍缩态，要做量子战士嘛。就是说我们一进入量子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它不是一套物理系统
啊。
这个时候所有什么经典力学呀，然后包括什么爱因斯坦啊，包括那些什么那些物理学家
都被颠覆了、
为什么出来了弦论？弦论其实就是
弦论就是因为不上班太闲了。
就说这个所有物质的你把它发现到最小单位，它是一根猴皮筋儿。如果它是一根猴皮筋儿，你就能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勾连起来。所以为什么他们拼命拿大型对撞机要撞，就是希望撞出这根猴皮筋儿。但是还是没撞出来，所以呢
能量不够。
哎、
大型对撞机它对能量
要求是很高的，不是，是因为质子把我们给封锁了。 我现在非常觉得，就是质子啊，锁死了我们现代人。
跑偏了，跑的有点远。
讲讲为什么质子把现代人锁死了？他不是通过控制科学，通过什么？就是通过脑雾。
哎呦，那我们就打破封锁的这种工具就是冥想。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得完这个 cover 的十九之后
，cover 的十九，
就大家伙脑子都不太好使。
我周围人都，
你现在这个表情就有点不好使。
我周围人都脑子不太好使，本来也脑子不太好使。
不是，就是记忆力衰退
啊，
然后张嘴
说
不上来，
就说自己行不行？
我反正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质子把我锁死。
我觉得你就是岁数大了，
不，我就是
不能用二十多岁的思想老想你自己。
没，就是我也和二十多岁人聊过，就是这个事儿可怕在哪儿啊？首先我说说什么叫脑雾啊，咱进入这个环节，为什么我要冥想也和脑雾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要改善
一下。命了，然后这个
什么玩意儿，
煤炭烧的多了就形成了雾都，
都他妈哪年的事儿
啊？
然后。我就是感觉我突然从记忆力啊专注力啊都比较下降的比较厉害。
我最后给你个答案你说吧。
什么我就觉得是年龄的问题。我可能到了中青年的交界口了。
不对你说吧。
要不你先说。
你呀头发留长了头发吸营养。
什么玩意儿你这就是一种性别歧视。然后我就觉得是这个，我处于中青年的交界期嘛，可能你的所有可能机能也肯定也在衰退，然后内分泌啊什么的肯定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你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有点中年更年期的感觉，不是中老年更年期，是中青年更年期的这种感觉啊。
嗯，
但是呢，我和一些其他人聊，包括二十多岁的人聊，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但是可怕的就是每个人都给这个感觉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哎，比如说
我跟年轻人聊，年轻人就觉得，嗨，我最近睡眠不规律
啊，
所以我忘事儿。然后有些人就，哎，最近压力大，所以我忘事儿。就是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合理的结果，而不是自己遇到的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嗯，
他觉得我这正常，我脑子没问题。
对，
但是因为我最近睡眠不规律
啊。
啊，那如果规律了之后他还是忘事儿，他就会觉得，啊，我最近喝酒了。如果没喝酒还忘事儿，他
你就非得让人觉得自己得绝症了呗。
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样，
就是你一定是积极面对了这个问题，
哎，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就像你脚气
啊，好了，已经好了，
是因为你积极，
我现在脱鞋给你闻闻行不行，
是因为你积极面对它，你认定了它是真菌感染所以去治疗。如果你觉得鞋厚换双鞋就没事了，但是你也没想换鞋，你觉得这鞋穿得挺舒服
啊，
那你可能永远面对这个问题
啊。
如果你换了双鞋还有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嗨，我就是汗腺发达没事儿都这样。
对啊，
那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你，那你就是汗腺发达，为什么你现在好了
啊？
因为你用药了，对不对
啊？
对吧，因为最终结果是你积极面对，认可了自己确实有这个问题，你只有认可了自己确实遇到了记忆力衰退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你才能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不管是你是因为睡眠，那你就积极去解决睡眠，就控制变量法嘛。睡眠解决了还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喝酒你就戒酒，还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压力大，你解决压力问题心理问题，你一层一层的解决，最后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你因为，
我以为你要说最后你才认定这个解决不了，
那也没辙嘛，对不对？你控制了所有变量你还解决不了，那你就坦然接受，或者你从一开始你就坦然接受。
对啊，
但是你总给他找了一个理由，而你又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但是你觉得这个结果是由一个别的原因导致的，我早晚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嘛。
哦，
我最后分析两大原因导致我脑雾，
嗯，
就除了玄学层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睡觉打呼噜，就是可能有晚上的呼吸骤停，
哎，
就是可能短暂的，比如说几十秒钟不呼吸啊什么的，导致脑部供血不足，
对，
产生的这个问题。那我可能就是近期有空，我去一趟朝阳医院睡眠门诊，让大夫给我分析一下原因，看要不要加一个干扰的东西。
去朝阳医院呢，都是小金的主意
啊，不是？朝阳医院的睡眠科是挺好的一个科室，
朝阳医院确实是很好。
你看啊，好，谢谢小金给我指一条明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专注力和压力比较大， 然后
你放心，肯定不是外星人弄你呢。
但是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哎，
就是这个叫什么？为什么现代人普遍会遇到这个问题呢？
嗯，
它叫什么？多巴胺中毒。
哎呦，
这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猜想啊。
为什么会多巴胺中毒呢？
就是我获得内啡肽的，就是我们的快乐机制有两种，
嗯，
一个叫内啡肽式的快乐，一个多巴胺式的快乐。
嗯，
内啡肽式的快乐叫延迟满足，
哎，
延迟就像我们这个禅定，就是冥想
啊，
差不多啊，冥想就是一个内啡肽式的满足，你是在十几分钟在这儿坐着，最后你能获得一点满足感，
哦，
然后并且呢，你可能在几个月之后，你有一次比较大的满足感，因为你觉得你发生了一些改变嘛，
嗯。
这是内啡肽给你带来的、
嗯、
而多巴胺带来的是即时满足
啊，
吃巧克力了，
对，喝奶茶了，
吃面条了，喝奶茶了、
嗯、
然后得了一笔钱，
哎，
然后干了一件开心事儿，
嗯
啊，就是马上立刻满足、嗯、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本来多巴胺满足其实是一件更难的事儿、
嗯、
内啡肽满足只要你能坚持一下，
嗯，
马上就获得满足，你哪怕
相对来说内啡肽更难，
不是，对于
因为坚持更难嘛，
你想啊，我们琢磨这个问题啊、嗯、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甚至是原始人、
嗯、
其实我们和原始人在大脑层面没有任何差别
啊、
嗯、我们只能说是摩登原始人
啊、
嗯、对，因为人类的大脑可能在20000年到20万年10万年左右才能发生质的变化、
嗯、
所以我们才5000年历史嘛、嗯、就等于和原始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AI 嘛，不是
啊，对对对。然后呢，当我们没有在大脑层面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那原始人获得多巴胺满足其实很困难的、
啊、
他获得糖分、他获得淀粉，
对，但
是或者是获得一次这种他可能在这个生命性上他能很容易获得满足感，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你还得
基因好，你还得够强壮，
但是内啡肽满足、
嗯、
其实是个奖励机制嘛、
嗯、
内啡肽满足只要你出去打猎、
哎、
跋山涉水了，你满足
啊，
然后你可能出去被野兽追，然后没追上，你跑了半个小时、
嗯、
你获得这种身心的满足，它是一种相对而来讲原始人更容易获得内啡肽满足、
嗯、
现代人更容易获得多巴胺满足、
哎、
而我们获得的途径呢，除了吃啊、社交啊、钱呢、
啊、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短视频为什么短视频我们没有觉得当下这个最好看，而是不断觉得下一条好看，下一条好看，其实这就是多巴胺在反复奖励的过程当中，多巴胺的问题就是多巴胺给你带来的是下一个更好的感觉，就是还想要还想要的感觉，不是说我当下满足感，它是高兴下一个，高兴下一个，所以很容易我们就在短视频里迷失俩小时仨小时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你的多巴胺是有一扇门啊，
嗯，
打开放出来，打开放出来，打开放出来，过量摄入之后，可能你就感觉到
疲态，
有这种中毒的感觉了。而且你过量摄入之后，其实你的注意力是涣散的，因为你不断的改变你的专注点，不专注，最后你的注意力就涣散掉了。注意力的涣散其实就带来了记忆的这种无法专注的记忆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
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嗯，我管这种叫，叫类似啊，因为比如说我前一段对这个有思考，是因为我去那个球场的时候，
嗯，
旁边的小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对于这种好吃或者好喝，的那种感受是很浮于表面的，是比如说一杯香浓的咖啡和一杯奶茶，他就觉得一定会觉得奶茶比咖啡好喝，他不觉得那种有一点苦香有点浓香那种味道是享受，他只觉得那种甜厚然后乳化的那种东西那种是享受，然后我管这种叫劣质的快感就是叫劣质的快感，包括他们吃东西也是没有对原味的那种东西，对本身新鲜感受的那种东西没有感觉，但是对辣呀、对麻呀、对后来添加大量的辅料的这种味道啊，觉得是快感，好吃我都觉得这种就叫劣质的快感包括比如说谈恋爱根据上楼那就是劣质的快感，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像多巴胺其实是对一种幸福感的奖励， 然后内啡肽其实大多数是对于不幸的奖励，就是当你面对不幸的时候，为了不让你沉沦，所以给你的奖励。嗯，
对，其实是对，主要是大家现在可能舒缓压力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更容易去得到一些这种多巴胺的奖励嘛，因为得到的渠道也比较多嘛。
但是多巴胺奖励的问题就是它无法提供满足感，它只
会带
来快乐感。
对，因为太容易了嘛，太容易得到了啊。比如说，就像你去洗脚找一个好看的技师，跟你去费了两年的时间追到了一个你心仪多很长时间的姑娘，
让她给你洗脚
啊，什么有病吗？这种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抽一些时间让自己获得一些内啡肽的奖励，不管是运动、
哎、是的，
哪怕是看看书，然后看电影、哎、我发现就我那天给自己测试了一下，我发现我的专注力15分钟
啊、嗯、
就我找了一个电影看，
嗯，
然后呢我还不是看电影，我给自己设定的几步走啊，就是把自己从短视频的海洋里捞出来的过程，
嗯，
就是首先是看影视作品上，
嗯，
我先从看无脑电视剧开始。
北京人在纽约
啊，对，我先从看
这无脑吗？这挺无脑的，我觉得
无脑电视剧开始，再去看一些稍微需要阅读一些的电视，就是看一些就是非中文影片
啊，吓我一跳，
因为这个时候你还得阅读一些就是字幕啊什么的，我就看《三体》嘛。
我以为你要看《大染坊》呢，
嗨，我最近
那多烧脑啊，那个
我最近看《三体》的时候，就是网飞那《三体》的时候，嗯。我就测试了一下，就专注力15分钟，就15分钟我会下意识的去拿手机，或者下意识的去干点别的事儿，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就很难像以前一样，两三个小时的电影，坐那儿一口气就看完了。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东京物语，那电影就是又慢又长。但是其实坐那儿也就全看完了，看完之后那种幸福感也在。但是你现在让我坐那儿看这样的电影，我可能十分钟。
因为你看过了，你还得是要找一些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然后看书的话呢，
嗯，
就是从漫画书开始看，你就翻翻漫画书，让自己先能20分钟翻完一本漫画书，
哎，
然后逐渐的去看看小说，
哎，
然后逐渐的我买了一本博弈论。
哎呀，
我说这个在研究研究博弈论，我那天听了一节北大的博弈论课
啊，
就是一边跑步一边听，我觉得跑步的时候去听这种课程的特别好。
那不行啊，你得入定啊，你跑步的时候你不得关注你的脚趾
啊，跑步的时候特别入定，
腿踝
啊，因为跑步的时候你基本是放空的状态，尤其是绕圈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我去听了这节博弈论的课，如果正常我在干别的事儿，我肯定听不进去，而且我走神。
嗯。
跑步的时候一个小时课，我很容易就听完了，而且教授讲的非常好，我一下通过他的第一课，我大概理解了博弈论是要干嘛，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东西真是一片汪洋大海。
是的，
就是你要想应用它的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可能简单事件非常好判断，就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因为吃饭要花钱，
嗯，
但是呢其中又有一些什么其他事儿，
嗯，
我们把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儿转化成数学模型，
嗯，
同时计算出来我们的收益和付出，
嗯，
然后选择收益更大的方向去做，
嗯，
其实就是给感性生活一个理性的选择方式。
嗯，
这么说很简单，但是呢你一旦把它上比如说国与国的谈判，
对，
然后这个法律法规的制定，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博弈，所以就可能你要海量的计算最后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果。
嗯，
而且这个合理的结果你还要考虑它是不是真的能实施，它的现实可行性啊等等，所以它可能是博弈套博弈套博弈的这
么博弈。所以南海啊现在不能动手，
哎哎，
现在动手就是给美国解套。
哎
呀，哎，一旦美国能找到一个理由从中东和俄乌的战局里抽出来，那就对我们未来10年的发展有非常大影响。
哎呦，这个一段大明谈政治送给大家。所以我就一下，包括那个老师他讲了一段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取消教培。他就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大概把这个例子说一下，但具体很复杂的计算方式我就不说。就是说假设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所大学
啊，
然后有两个学生要都想上这一所大学，但这个大学只招一个人的情况下，然后他就以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 来做一个数学博弈，
嗯，
就是说这两个孩子都要上这大学吧，
嗯，
那么假使他们这个聪明程度一样，
嗯，
然后用功程度一样，然后最终能考的成绩也差不多，
嗯，
那么就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运气，
嗯，
然后一个有一个变量就是课外培训班。
哎，
那都去上这个课外培训班的情况下，那就出现几种情况啊，俩人都不上，一个上一个不上，然后另一个上另一个不上，然后俩人都不上，就这么个情况，这就其实是一个囚徒的假说嘛，
嗯，
就是两个囚徒啊，不掰开了，
不演生开了啊，
那就出现了四种结果，那四种结果呢，还有在考试的时候正常发挥和超常发挥，那就出现了16种结果，那出现这么多种结果之后，我们如何在当中选择最合理的？
哎，
最后发现哦，取消教培。最合理，
嗯，
于是就把教培取消了。后来发现呢，哎，你还要引入其他变量，比如说这个税收啊、经济啊。现在发现不取消更合理，于是又不取消了。
怎么不取消？现在尽量已经都取消了
啊！现在又有复苏的趋势，
啊，没有那个大规模的了吧？应该是
大规模都倒了。现在，嗯，所以现在是很多小机构的春天嘛，嗯，因为他们原来的这个行业托拉斯都没有了，
嗯，
现在是这些小野草开始长了。
那个对。还有一个啊，就延伸一下这个事儿
啊，
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教育改革的一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之前我们是扩大这个大学招生嘛，
嗯，
啊，扩大大学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变人群的文化结构，
嗯，
另外就是知识结构改变嘛，知识结构改变以后，
嗯，
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底层工作没有人去做了，
对，
啊，就是反倒是本科生去抢以前高中生的工作，高中生抢初中生的工作，初中生抢小学生的工作，
小学生抢这个
幼儿园的工作，什么玩意儿？不是，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10年或者20年之内，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产业升级的问题，
嗯，
所以在那之前的问题是美国的产业升级就。导致最后结果就是美国的，工业
贫富差距特别的，
不是工业大部分都转向，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这样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然后导致国内一个重大问题是工业空心化，就是工业空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你大量的工业产能都没有了，所以产业工人这个阶层就没有了
啊，
剩下的比如说这10几20年都没有产业工人了，都是金融业、服务业，主要是这些行业，然后剩下一小部分在什么军工复合体里面的这种高精尖的，像什么比如说像福耀玻璃这种工厂里的工人，就是高一点流水线里的工人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些60多岁50多岁的那时候。前些年留下来的这些工人已经没有体能在做了，
但是不健康的地方就在于大量岗位空缺，但是还有大量人失业，
对，
所以他们对接不上，
对，
那失业的人怎么办呢？你不能焦虑，就要冥想，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教培改革跟这个也是有一点关系的，教育改革不是教培改革。
哎，你看我今天聊天是不是逻辑性就特别通畅，也不忘事儿，是吧？
非常主要还是捧得好。
但是你看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课外培训这个模型啊，它就属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想化模型。
哎，
现实模型肯定不是这样的，它需要大量大数据啊什么的来测算啊。好，咱们这个就先放在这
儿。中间打岔了差不多半小时，然后我们接着聊冥想。
哎，
刚才那段才是真的有内容，你知道吧？
然后冥想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体差异非常大
啊。
你看，我为什么说刘大明特别适合冥想呢？就是他可能很简单的语言引导就能把他带入到这种感受当中来，
对，
说明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深度，太容易被人误导了，就是这种感觉。
这怎么得出这结论？
但是他就很容易幸福
啊！
就你稍微骗一骗他，
哎，
他就幸福
了。哎呦，
像我这种人
我是个傻子，
不好骗。没有，我觉得傻子是一种幸福。
你不要给自己的不幸找一些理由。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听劝的人，为什么叫听人劝吃饱饭？就是听劝的人容易被别人带路，容易被 PUA 的人，其实还容易获得幸福。
我不容易被骗，我多犟啊，我老犟了，
是吧？你咖啡机呢？
啊啊，什么玩意儿？
所以这个个体差异其实 会造成大家在冥想的时候感受特别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冥想不要分享别人的感受，
哎，
别问别人说你冥想完感觉怎么样，你冥想完感觉，而是要分享别人的方法，就是你要能在正确的方法里获得比较自我的感受，
哎，
这就是你得到的这个冥想的好处，
嗯，
而不是他冥想完天天深度睡眠九个小时，
哎呀，真好啊，
那属于是昏过去了，
可能吃了那个麻醉药了，
但是你冥想完。你只是吃饭香了，
嗯，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整错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最后的这个获得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多分享方法，而不是要分享感受。所以一定要先找到一个正确，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可以都试试。比如说这个，佛教的，你就像田超，其实最近他比较专注这种佛教系的，每天在那念那个佛子行，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冥想方式，就是你通过读这种东西，然后让自己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
嗯，
然后同时吸收你读的这个东西，这都是潜意识，其实你读多了，
对，
它都是大白话，
对，
不是那种真的经文，
对，
就是读多了之后，
嗯，
你就能感受到这个里边的内容了，
明白？
就和小孩摇头晃脑在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说啥的，
潜意识，对，
对，
就像我当年看《理想国》，其实没看懂，但是后来好像也懂了点
啊，
嗯，
所以
你看，
有很多种说法啊，当然有些是比较玄学的，就是讲这个人其实。如果说科学一点的说法，心理学层面一种说法，说大家有一个集体潜意识，
嗯，
这个集体潜意识就像那个海，有一个海平面，
哎，
有些露出海平面的冰山，
嗯，
这是你的意识，
啊，
就是你能展示给别人看的意识，但是其实呢，在海平面以下，所有人的意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人类共同的意识，
潜意识。
这就是潜意识，但是潜意识你无法展示给别人，甚至你无法展示给自己，
就有点没意识。嗯，你不展示给别人，不就没意识吗？
就像我们，比如说共同遵守的一些，都不算社会准则。社会准则其实社会面的嘛，
伦理纲常，
那都是社会面的嘛，其实属于意识层面的一些自然的这些守则，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我们都感受不到这些事儿的存在，但实际上所有的可能生物都在默默遵守着这一套规则，就像物理法则一样，它约束着每一个生命的这个方式，
日行夜息，
这就是潜意识。那么我们如何连接到这个潜意识呢？它有人讲就要通过冥想嘛，就当你冥想的时候，你突然没有自我了，那你其实你就进入这片冰山当中了。为什么大脑会在这个时候被锻炼？就好像你上重量了，
对，
就你练器械，本来你是徒手练，
嗯，
怎么也练不大，突然上器械了，
啊，
就好像你突然融入到这个潜意识当中，
哎，
它很重，然后它很全人类，所以你的大脑为了接纳这些东西，它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哦，
啊，当然这个有点玄学的说法啊，
对，
但是集体潜意识其实我还是非常认可的，我觉得一定有一个规则，是心理，意识层面的规则，是约束着每一个生命，
哦，
是这样的。
看看不能杀人，
啊，这是社会面的规则。
那个暴校园暴力
这种事，
对校园暴力零容忍啊！
这种事儿，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更高的维度，
嗯，
就是超过自己维度的东西，你没法想象。像咱们是生活在三维嘛，三维我们能想象二维什么样，就感觉它是平的一个面，能想象一维它是个点儿，但是你想象四维的时候，你是有障碍。
四维也能想象。在看那个阿凡达你就去 4D 影院嘛。
那，啊，什么玩意儿，啊，四维你看像那个星际旅行。
啊，
星际旅行不是最后诺兰那电影，
啊，
最后他们叫坠入四维空间里了嘛，吸入黑洞。他表现的四维是就是时间凝结成块了，
嗯，
可视化的块。但其实这也是停留在我们三维上对四维的想象嘛。
想象，嗯，
如果真的进入四维空间是什么样的，
嗯，
但是一共好像是说就是我们通过分析发现这个世界是十六维还是九维，嗯，所以我们还属于比较低维度。为什么三体的它质子展开就可以完成这么宏大的一个量子计算机，嗯，但是我们却理解不了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能理解三维吗？
啊，对，我们只能理解三
维，
就像我
们三维啊，
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意识世界，就很难理解潜意识到底什么约束着我们，因为这些全是自然发生的，你从来没有想过，也无法去想象。
对，
就人类无法想，没见过的东西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我们想象出的外星人都像人？
啊，不，有些也像八大鱼，
不是，他至少 是像地球上我们见过的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是，
那如果它是一团气，
哎，
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对三体人什么样这么好？
气也是你想象出
来的，也是因为我们见过它什么样，
对呀，这玩意儿。
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刘慈欣这三体里边最后三体人不出场，
嗯，
一直想象三体人到底什么样，
就是个水滴嘛，
但是又没有一个具象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更高维度的文明它到底是什么样。
哎，
水滴是他们的飞船嘛，
嗯，好的，
嗯，所以我觉得冥想能够让你进入更深层次的内心当中，
哎，
有可能就突然让你连接上一个另外的意识空间了。
你怎么色眯眯的时候有可能就让你连接上一个前凸后翘的什么玩意儿
啊！没想到啊，我们能聊一个小时的冥想，
没有，中间有半小时是在聊别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体验一下冥想，然后
就上哔哩哔哩找谁，
李冉在冥想，
哎，可以先。哪管是能让你多睡个好觉，
哎，我觉得这种音频网站上应该也有他的音频，而且我觉得这哥们儿最好的就是他有系列的课程，
嗯，
然后他并不支持快餐化冥想，但也他也有单个的短课，
明白，
比如说十分钟让你今天提升专注力，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很有压力，
嗯，
然后就觉得我十几天我重复一件事儿，
嗯，
我有点压力的话，
对，
那你就找一个这种十分钟的，
嗯，
你先试试感受一下自己坐这十分钟是什么感觉，然后唯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稍微咬咬牙克服一点这个心浮气躁的感觉。这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咱去泡澡，
嗯，
往池子里一坐，水有点烫，然后你坐那儿越坐越燥，但是呢，
两回事，两回事，这个不能忍，这赶紧换池子。
你咬咬牙，不是因为烫，就是因为你体温突然升高了，你会有那么一两分钟有点痒啊，
嗯，
有点燥啊，你稍微咬牙坐那么一分钟，
哎，
你就感觉唰，好像血流开了那种感觉，就挺放松的那种感觉。
血流开了就不能去洗澡？
那操啊！喝完酒不能泡澡？
什么玩意
儿？所以就是，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冥想的一些，
哎，
感受啊。
嗯，
如果大家对这个冥想有什么其他的
问题
啊，都问别人，别问我，我也回答不了。然后，如果你真的去冥想了，并且已经成功开始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个言，
哎，
说这个我整好了。
哎呀，
咱定个词儿啊，就叫我整好了。
哎呀，
然后
你说有谁会听到这儿？哎，之前所有的节目说扣一扣二的，听到这儿扣一扣二，没有一个人扣。嗯，
可能睡着了听到这个，然后就
不往心里去。
如果你不想整这玩意儿，你就说我就不，也留言说我就不，然后要就两种，一种是我整好了，一种说我就不。
就不就是我回那个芒砀山收拾旧布，然后再来找你。
说那个有一个播客，有一播客他听众在底下留言说大傻逼，
嗯，
然后就是点发送上去就变成大笨蛋。我觉得这也太逗了，大家可以试试啊！
这么智能吗？
就是说刘
大，有病吧？你找骂呢？
大傻逼！
找骂？你说还，哎，
行了，
帮别人找骂，什么人？
那咱们最后再把我们这个主题曲听一遍吧。
哎呦我去，
就确实挺好听的。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老婆要揍你，你就慌个神，人生总会有。